腓立比三二十一节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乎自己的大能，叫我们这个卑贱身体改变心灵，和那自己荣耀心灵相生相属。很明显啊，不是暗示而已啊。耶稣来的时候，他用很大能力改变我们这个身体的形状，跟耶稣一样荣耀的身体的形状一样，就是罗马书六章那边所谈到的。所以罗马书六章那边所谈到的复活的形状，跟何是将来的了？将来的啊。当然我们受洗的时候已经复活，那个是灵性的复活，就是说属灵生命了，也可以讲魂了。这个灵魂体是有分别的，灵跟魂有分别啊。神对亚当说，你不要吃山的果，你就必定死。结果他在活几百岁，那个是肉体生命再活下去，可是魂已经没有生命啊。所以我们受洗过应该是魂复活，不过我们教会对这个灵魂体的问题啊，过去没有多少机会公开讨论啊，所以有些人可能这个灵跟魂分不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的观念灵跟魂一样啊，我们叫灵魂啊。其实在圣经里面灵跟魂是有分别的，原文不同一个字，英文的不同一个字，灵跟魂是有分别的啊。那亚当丧失生命的魂，为什么？因为创世纪二章七节啊，我看一看也可以。创世纪二章七节，这里谈到神用地上这种造人，然后将一将生命吹掉在鼻孔里，他成有灵活人。这个有灵活人，原文是有灵的活魂，英文翻译。心灵本啊，心灵本有两种，一种是老的，一种是新的。老的比较好，因为新的哈有些观念不太好啊。老的心灵本还有这个言文，这个是有灵的活魂。魂这个字在中文上呢，常常翻成人。比方说罗马书二章也是一样，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第二章。罗马书第二章的第九节，二章九节。将患难困苦这一切作恶的人，这里的人英文翻译是魂，言论也是魂啊。所以这个魂这个就中文常常翻成人，因为说我们说魂属于人，灵属于神啊。这个我这个灵和魂跟再讲再扣那个话跟他说的话呢，我到此为止啊。那创世二章七节所说的有灵的活人，言论就是有灵的活魂，就是说他的魂里面有生命，有永生。那他犯了罪就属气，什么东西属气？魂属气，魂属的永生了。然后受洗或什么复活，就是魂复活，不是身体，因为你活人去受洗啊，不是死人受洗啊。你受洗了，你身体是活的了，为什么要复活呢？但是你魂已经属气，属在罪里面，属在亚当里面，所以受洗活应该是魂的复活啊。那这个，罗马书六章所谈的受洗的复活啊，我刚刚讲就是魂的复活。那么注意这个形状问题啊，这个是未来的，就是刚刚所干腓立比三章二十一节啊，耶稣来说我们要改变这个形状，跟他一样荣耀身体相属，就是跟耶稣一样的属灵的身体的形状，还有荣耀的那一种形状，是这样啊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也可以看，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一节，罗马书八章十一节，然而叫耶稣从死复活者的灵，如果在你们心里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身体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又活过来啊！耶稣怎么复活呢？因为他有圣灵，同样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话，也叫我们必死现在又活过来，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活过来。耶稣来说，我们要活过来，耶稣活过来从墓里出来，我们活也是从墓里出来。啊，还有在罗马书第八章啊，这个圣经根据太多了。六章的二十三节，罗马书翻了二十三节，这里谈到我们这个有圣灵出的果子，就是信耶稣的人啊，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名分，乃说我们现在得时，得着儿子名分，我们不是信主已经有儿子名分吗？可是那个名可能会改变，因为犯罪都没有了，好像亚当神儿子犯罪都没有了。我们有的信主受洗后犯罪就没有儿子名分，那我们在这等候的儿子名是天堂的，不会废掉的，不会输气，因为我们在那边不会犯罪。现在我们有肉体情欲，有魔鬼的试探，有世界诱惑，将来到天堂去有灵体，没有肉体情欲，没有魔鬼试探，也没有世界诱惑，因为魔鬼被人被毁灭，那边所得儿子名是不会输气的。我们在等那个啊，然后说我们身体得赎， 我们不是信主天得赎吗？得赎是从这里面被买回来，得了自由啊！我们受洗已经从这里被买出回来，已经得自由，已经得赎，为了还长得赎，这个是身体得赎、啊。我们受洗得赎是魂得赎啊，魂从这里被买回来得永生，失去生命的魂活过来得永生，那个是魂的得赎，脱离魔鬼的辖制啊，脱离罪里面。这里是讲身体得赎是未来的，身体得赎什么？身体复活啊！我们现在身体被捆绑，没有自由，生病。你就窝在床上看天花板了、啊，你身体好好的到处跑啊，看风景很好啊。可能你生病就在床上看到天花板了、啊，啊、哦，那么你一病啊，胃口不好，什么好东西你都不喜欢吃了。平常的时候胃口很好，啊、哦，所以有病就一种捆绑，好的老也是捆绑。你年轻时候体力精神都很好，到处玩到处跑，做什么可以？年纪老了就没有这个自由，所以老了也是一种捆绑。我们活的时候很多捆绑，老也是捆绑，病也是捆绑，很多的捆绑。啊，好啊，你去外国要办签证护照，你没有签证护照怎么能随便进去？也是捆绑啊，啊，那将来你要到哪里都可以啊，不需要什么签证了、啊，啊，很自由啊，这个是身体复活啊。啊，再看到《约翰福音》第五章啊，第五章二十八节，你们不要把这看到稀奇，说要到凡在父母家听到声音就出来。耶稣说这个书你不要看得稀奇，因为这个书很难了解，很难超科学的超理智的了，所以他提醒门徒要不要当作稀奇。他说环在我们这个环包括空间时间，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，不管什么时候埋在什么地方呢，坟墓里面的人都听到他声音，就是身体的不是属气的人的骨头了，身体的不是灵魂，因为灵魂没有在坟墓里面、啊、出来从那里出来，从坟墓里出来。那二十九就是行善复活得生，行善就是信耶稣所来教训人，他要得永生。作恶的复活定罪，作恶的就不信主，罪没有得赦，包括信主犯罪的人都要被定罪。所以不得罪也是一样，从梦里出来也是要复活成为灵体。但是得救灵体是有荣耀的，好像耶稣身体的形象一样有荣耀的。不得救人的身体是黑暗的，好像魔鬼是黑暗的，没有荣耀的，也是灵体的啊。那么这个复活是为什么？为了审判。得罪人到天堂，没有人要下地狱啊！这复活是为了审判。那这里清楚的说，从墓里出来啊，有的已经死了几百年、几千年，但一样从墓里出来要复活。那有人就想，死了几百年、几千，骨头都找不到了，哪里有身体复活？啊，有的到了掉到大海里面，出现鲨鱼群啊，有的鱼把你的手出掉，有的把你脚出掉，有的把你头出掉，一个人被几条鲨鱼分尸都出掉，然后鲨鱼被捕鱼人捕去鱼市场卖掉，有的买半年的买一斤出下去，鱼里面有人，人里面有人的有鱼，哇，乱七八糟怎么活？我们用人的想法，这个不可能，这个不可能。可是我们想问题的时候，不要想能神能不能，要想神怎么做，这个才是一个关键。我们思考什么问题都有一个关键的这个观念，关键的这个思考方法。如果你抓不这个关键，你怎么想要突破了都想不一个问题出来。所以这个关键不是神能不能，是神怎么做。如果人能神才能，人不能神都不能，你为什么信他？他跟我们差不多一样嘛，他没有比我们强嘛。人不能他也能才是神啊，我们才信他啦。所以问题不是神能不能，是神要怎么做。神想做的什么都能，他是全能的神。神不想做，能也不要做，能也不一定要做啊。我能我不做可以啊，所以能也不一定做了、啊。但是想做什么都能，神是这样的啦。这神要怎么做呢？耶稣讲很清楚啊，从墓里出来。好，再看林前十五章，林前十五章二十节。林前书的二十五节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受的诸人出罪果子。耶稣已经复活，成为受的诸人出罪果子。受的诸人是信耶稣离世的人，他是我们的出罪果子，就是说他是我们的样本。一颗果树先开花结果的葡萄，过几天开花结果的变成苹果，那不可能。同一个果树，早熟也好，晚熟也好，都一样的东西。那耶稣复活成为罪的主人，出罪果子，就是说他是我们的样本。他复活是怎么，我们也是怎么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出罪果子啊。 他或是从墓里出来，所以几个妇女去坟墓要用这个香料来抹他，已经不在了，耶稣不在那边了，到现在耶稣的墓还是空的了。他复活是从墓里出来，说我们耶稣一样从墓里出来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出罪果子啊。再看到这个本章的二十三节，书的二十三节，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出息复活，出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再来说那些属基督的啊。耶稣出的果子，以后再到来说，就耶稣来说那些属基督，我们也是一样，跟他一样啊。他说我们出的果子，他来说我们属基督也要一样复活，从墓里出来。那有的人就想，如果圣灵要复活，那就是不是不要火葬？火葬变成骨灰了，哪里有圣灵复活？如果火葬就不能复活，不能复活，没有复活就没有审判啦、啊，没有审判就没有天堂，没有地狱的。那一个人没有信耶稣，他复活应该要受审判、定罪、下地狱。他的主人好主意，火葬烧掉了，啊，没有复活了，烧掉。如果没有复活了，就没有审判了，就不会下地狱了。我坦掉啊，哇，我的主人好主意啊，不然我就坦了。那么一个能得救的人，他复活才有审判，才有天堂等着他去享受啊。因为如果火葬没有复活，本来应当去天堂，结果没有去天堂，主人害了他。这个不对了，审判在神，怎么在主神决定？所以说火葬也好，土葬也好，一样都能复活，这个神的大能嘛。你说火葬变成骨灰就不能复活吗？因为火一烧变成骨灰什么都没有。那么土葬熟人问题的，你刚刚埋下有身体的，经过几十年几百年，连骨都找不到了，什么 几千年前的人，你去什么地方找到骨头？所以这个熟人问题。还有人就想，哎呀，这个土葬比较人道了，那个这个火葬太残忍了，因为我们的亲人已经熟悉了，你还用火去烧他，哦，所以有人就说不要火葬，要土葬，这个是观念问题啊。其实一个熟悉的人呢，你用火烧他也不感觉痛了，如果还感觉痛，就还没有气断了。医生都已经给你死亡证明，早就已经记得，你还怕他突然醒过来吗？啊，这个不太可能啊。而且有法定时间呐、啊，法定时间过去才可以埋的啦，啊、哦！而且我们现在很多光明用阳水是透明的，那个盖就透明，你可以看到有没有动啊？啊、哦！如果你动，你就不要埋，不要埋，也不要火葬了啊、哦！如果过了一两天都没有动，就是已经死寂了嘛。那用火烧也没有关系哈、哦。那你说火葬比较残忍啊，那么土葬比较人道，因为你心里面想，哦，现在火在烧，有个洞可以看，哦，现在坐起来了，哎呀，你会看得到啊，哦，你感觉很残忍。那土葬埋在土里面有虫出在肉啊，不是一条虫，好多虫，哎，一天出不完，出好多天，你没有看到心平啊，你看到昏过去了。所以哪一个才人道，哪一个才残忍呢？我想土葬更残忍啊，好多虫出来肉啊，出一天出不完啊，你没有看到心平啊，你看到昏过去。啊、哦，不过我们通常都观念上认为啊，土葬比较仁慈了啊，这个观念也是因人而异啊。那日本人习惯，他们普遍都用火葬。那香港人、新加坡人，因为土地小、人口多，所以土葬呢比较少，也有了，因为土地很贵嘛啊。活人跟死人争土地，死人争输了，活人争赢了啊，所以。我看台湾啊，因为土地越来越小啊，人越来越多，很多东西可以进口，土地不能进口的了，啊，所以有一天可能台湾这个地方啊，土葬的人会比较少，火葬可能会比较多啊。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做才对呢？你要找圣灵根基吗？圣灵没有特别的规定。犹太人习惯说土葬没有错，这个是他们习惯。你从旧约到新约，找不到火葬根据的，都是土葬，因为这个是他们习惯啊。那这个跟多做是没有关系的，复活跟那没有关系啊，这个是习惯问题、观念问题了。那、好像几个以前，他问我，你要火葬还是土葬呢？我心里想，你以为你会比我活更久吗？谁先去也不知道啊，可能我送你，不如你送我了啊。我大概就先问一下，比较好处理了，大概这样认为啊。所以你问他问我，你要火葬土葬，我说手机看主政怎么决定的。我死了没有抗议的，没有意见啊，看他们怎么决定啊。这个跟多久没有关系，跟审判、复活都没有关系啊。啊，如果你认为土葬比较仁慈啊，比较心安啊，你就土葬啊。啊，如果你认为火葬可以， 或者是说要买土地也不容易找，要做负担的繁重啊，那火葬也没有什么不对啊。刚刚有人举手，还有。你说耶稣在墓里面哦，那么玛利亚看到天使啊，看到耶稣了哈。使徒节说，转过身来看到耶稣站在那里，不晓得是耶稣哈。然后耶稣问他：“你为什么哭呢？”他以为是看脸的。你说这个怎么样？耶稣还在墓里面吗？对对对对。对，好，我昨天已经讲过哈，圣经强调属的形状，没有强调埋葬形状啊。耶稣埋葬是头向上没有错，一定是面向上埋葬，不可能复活也是一样啦，因为他埋葬是这样，当然复活也是这样起来的。不是怎么样，他是这样躺着吗？哦，埋葬说这样躺着了，然后起来是这样起来吗？对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哦，这样起来活，啊，那我们你说我们洗礼怎么样？啊？对，我知道，我们洗礼是面向下，哦，面向下，然后下水。然后起来是这样起来，没有错。那么他埋葬是面向上埋葬，当然起来是这样起来了啊。你说的那个是埋葬啊。耶稣气断在暑假的时候低下头气断啊，低下断气啊，不是去墓里才死掉啊，在暑假已经死掉了啊，在暑假已经气断低头了，不是去墓里才死掉嘛啊，然后去埋葬说面向上没有错，埋葬说面向上啊，气断是在暑假上竖立起来头低下来啊，圣经这样讲啊，嗯，对。对，气断才掉下去。气断的时候才掉下来，没有错啊。对，对啊，先气断才低下头了，不是低下才气断了。对，气断然后低下头，这个才几秒钟而已了，几秒钟了啊，几秒钟气断，然后低下来，大概几秒钟了，不会很久啊，不会气断几分钟才低下头吧啊。一气断几秒钟就低下来了，啊，然后我们他埋葬是面向上没有错了，因为那个约翰哈，他看到耶稣低头断气，哈，把它记录下来。其实他不讲，我们也可以想象出来了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哦，气断一定头低下了，圣灵不记录，我们也可以想象出来了，啊，那么这个埋葬呢？圣灵没有记录，我们可以想一定是面向上。圣灵没有讲他怎么埋葬，我们可以想一定是面向上埋葬啊。没有人埋葬时候面向下的了啊，一定是面向上埋葬啊。所以两样都是凭想象能了解。为什么只有气断的形状讲这么清楚？还有罗马书六章保罗强的属的形状没有强的埋葬形状啊，两个属都有一个共同点，耶稣所看的事实记录下来，低下头断气。保罗是拿洗礼形状来说，我们在使徒行以大联合，就在复活行的联合，没有讲埋葬形状。哦，那么因为约翰没有强调他埋葬怎么埋，保罗也没有强调埋葬的样式，只有强调死的样式跟复活样式啊。那约翰也只有强调气断的情形是地下道，没有把这个省略下来，讲得很清楚啊。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来说啊，我们要低头，而且。这个我昨天也讲过啊，美国一个教团去耶路撒冷考察初期的资料，发现耶稣低头断气，然后把它拍成电影，这个不是我们教会， 如果我们助理叫就拍那种电影，也许有人说你们乱讲，但这个不是我们的教会，是别的教会。那别的教会他拍的电影不是主张我们是一定低头，他们是按照世俗去把它记录下来拍成电影而已。啊，他们没有艺术强调耶稣下水是低头，我们要下水，他们没有这样，他们只不过是把他调查的资料原原本本的拍成电影，我们做一个参考而已，我们拿这个做一个参考，啊，就这样，啊，我看这个是了解问题了啊。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几十年这样做啊，发生很多神迹啊。我们这样的发生很多神迹，比方说看到水好像血了，或是说有病毒一出来，这些见证啊，就帮我们了解我们所做的是对的啊，对我们的所做的有一种印证了，一种印证啊，是这样啊。哎我是说我们这样啊，我们跟外教讨论道理时候啊，我们是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体验的告诉他啊，有的人会信，有的不信，没有办法，他不信啊，如果他不信，我们怎么讲他都不接受，不了解我们所说的，那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只能这样讲而已的 啊那个后面啊向上，
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复活的情况，说什么是复活蕴含的意义。但是我是觉得从随从上来不叫复活，随从上来是重生，那个不是复活，复活是将来的事。那随从上来，你把它当作哦，我对待这些人的话，那这个跟圣经上是遗产的对吧？那随上来，圣经里面讲说上来是重生，那重生脱向上，脱向你，你就从包厢起来哦。
好我看我们下午再继续，现在12点啊。今天早上朱弟兄还有张姐妹提出问题，因为刚刚到中午要吃饭时候啊，没有时间再谈下去，那现在我们就继续再来谈这个问题。朱立兄，你对这个张姐妹的问题的了解是说，好像在那里教会所说的啊，这个低头同死，然后面向上埋葬，然后从水里起来，你对张姐妹了解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低头同死，然后面向上埋葬，然后从水里起来，对你对他的话的了解，不是你赞成的，是你对他的话的了解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我们看哥罗西第二章啊，哥罗西的第二章12节，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啊。20多年前，就是1973年啊，我第一次到新加坡。那时候新加坡开一个短期神训练班，就像你们这个训练班，一个月一年一次，3年毕业啊，跟你们都一样的。那从马来西亚有几个弟兄姐妹啊，都是中学生来新加坡受训啊，我就给他们讲这个教义啊。根据哥罗西2章12节说，受洗有与主一同复活的， 功效啊，所以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，有这个复活的功效。那那些青年回到马来西亚去以后，马来西亚几位长族他们是说英文教育的啊，他听那些青年回去告诉他们在新加坡听什么道理，又给他们讲义，我们教授印的讲义，那这个讲义换成英文啊。我后来我到马来西亚去啊，他们几个长族就说要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啊。那一天刚是星期天，那一次在怡保教会，怡保教会的青年还有长族全部都集中要跟他讨论问题，我好像说神问啊。他们问我啊，你是不是在新加坡讲过洗礼是跟主同复活？我说是。他说你根据什么圣呢？我给他看哥罗西二章十二节啊。那些长族都是从小受英文教育的，他 不懂中文。他这个哥罗西二章十二节中文翻成一同复活，英文不是这样，他英文是一同起来。你们有没有人带英文圣经来？说一同起来，他的英文翻译是一同起来啊，一同起来啊。好，他这里讲一同起来，没有讲一同复活啊。你怎么讲一同复活呢？我说我不懂英文啊，那么我相信你对英文的了解应该是正确的。好了，就一同起来了。我问他从哪里起来，他从水里起来啊。我说这里没有讲从水起来，这里是先讲一同埋葬，然后讲一同起来，没有讲水啊，一同埋葬一同起来，就是说从埋葬的状态里面起来啊。那么从埋葬的状态起来不是复活是什么，他就没有话讲。我说我不跟你讲这个水，因为这里没有讲水啊，这里讲一同起来啊。中文一同复活是意义啊，意义。那么英文翻成一同起来可能是主意啊，这个意思没有差别了啊。一同埋葬一同起来，就是从埋葬的状态里面起来就复活啊。如果不是复活怎么解释呢？所以中文翻成一同复活，这个没有翻错，这个是意义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洗礼呢有复活的功效，也有重生功效。跟你提到三十五节说重生的洗就有重生功效，那些长老又说洗礼是重生得生命，复活也是得生命，属祭活过来也是得生命，那不就得什么重复吗？不是得两处生命吗？重生也得生命，复活也得生命，那不就得什么重复，等于得两处生命吗？我说不等于重复，不等于得两处生命，就一种事实两种说明。一种是什么事实？得生命的事实。得生命事实你说重建可以，你说我也可以，都是得生命，说法不同结果一样。所以这一种是两种说明，所以一同复活这个是得生命，一重生也是得生命，但不等于得两处生命啊。比方说我们讲洗礼能得生命，得圣灵呢也是得生命，那是不是等于得两处生命？也不是。我们说洗礼是重生，得圣灵重生，那是不是等于两处重生？也不是。所以有人就讲，我们可以看一二三章五节，愿三章的五节，耶稣说：“我是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生的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啊。”我们立传统的解释，从水生就是受洗礼，从圣灵生就是领受圣灵，这是我们的传统解释。但有人说不是这样，就我们教会也有一小部分人呢、啊，他说从水生这个是洗礼没有错。从圣灵生不就洗礼，他说这里的圣灵是做见证让洗礼发生功效，所以只有从水生而已，圣灵不是生，圣灵就做见证。因为他讲从水和圣灵生，没有说从水生又说从圣灵生，他不是这样，他从水和圣灵生等于说受洗就重生，圣灵在这个地方他就做见证的地位，给这个洗礼发生功效，他是这样解释啊。他说如果从受洗是重生，受圣也是重生，等于重复得生命呢，就变成受洗重生，受圣三生， 因为再生一次就第三次了，妈妈生出第一次，受水洗重生第二次，受圣灵生第三变成三生，啊，受水洗重生，受圣灵三生，或者是说受水洗半生，受圣灵半生，两个半生加起来重生，啊，他是这样解释啊。我说你这样讲不对，为什么？我们看第七节，第八节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到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那里往哪里去。凡重生的生也是这样啊。从水生这个不必解释，因为当时一定要黑暗的洗礼，所以也是不必一定要解释。从圣灵生是五旬的才会发生的，以后的事实，过去没有经验，所以也是特别解释什么叫从圣灵生。他风随着意思吹，为什么用风做比喻？因为风跟灵也是同个字，风的本体我们看不到，但风吹有象征听得到。然后他才说凡从圣灵也是这样，圣灵本体我们也看不到，但是圣灵降临说会讲灵言，你听到这个响声啊，所以用风的比喻来 说明什么叫重生的声，就是领受圣灵的状态，好像风吹有响声讲灵言能够听得到。这个数来形容重生的声的状态，不如形这个数来形容重生的声的状态，不如形容从水生的状态。因为从水生没有这种状态，从水生没有好像圣灵降临有讲一样做一种响声听得到，不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这个五节的从水生是领受洗礼，这个耶稣没有特别解释，因为当时已经约翰的洗礼他不没有特别解释，他都解释的是什么叫从圣的生，就好像风吹那种样子。因此我们认为团长的解释对的，从水生领受洗礼，从圣灵生领受圣灵，传统解释是对的。那这样我们不能够认为受水洗就重生，受圣灵重生，那么等于是重复得生命啊，变成三生或者半生，变成这样啊，这个都不对。圣经的话不得科学，所以你读圣经要用灵去领悟，不得用科学头脑去分析。你用科学头脑分析很多道理，你没有办法接受。啊，比方我们说过风来说一表洗礼，行割礼是一表洗礼，那是两处洗礼，不是两处啦，是一种，是不是两种说明啦？啊，如果你把它分开说两处，就是受洗两处啦，那就讲不通了啊。如果受水洗是得生命，受圣灵是得生命，等于两处生命，等于生命的重复，这个这样解释就不对了啊，因为这是一种，是不是两种说明啊，所以说。受水洗跟受圣灵，以救恩来讲，就一体两面，啊，一体两面。一个人要得救，需要受水洗，也需要受圣灵，这个一体两面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刚刚所说的这个哥罗西二章，我们根据十五节，洗礼是有这个复活的功效，有重生功效，也有复活功效。啊，因为提到三章五节说重生洗就是说有重生功效，那么呢，哥罗西二章十五节说。受洗是跟着同复活，就有复活的功效。那罗马书六章也谈到复活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认为洗礼是有重生功效，也有复活功效。重生得生命，复活也是得生命，但不等于两处得生命，就一种事实，两种说明啊。关于这个得生，那重生或者复活，同样得生一种是两种说明这个问题，在罗马书，罗马书的第五章也有啊，看一看罗马书第五章，都是同样问题的啊两种说明。罗马书五章第十节，第十节说，我们做仇敌时候，且这个神儿子属对神和好，既和好，就更要以因他的生得救。这个因他的生，按照字面上看好像是出生，其实不是出生，这个是复活。因为他的复活得救，为什么说因为他复活得救呢？因为如果他没复活，他就不是救主，复活才是救主，洗礼才有功效。如果他不是他是没有复活的话，他不是救主，洗礼就没有功效了。那四章二十五节说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。他复活了是救主，洗礼有功效，才赦罪，才被称义。那这个刚刚所看罗马书五章第十节，如果这个生是讲出生。应当是摆在前面，不是摆在后面。可是书的先讲，因为耶稣的死，我们跟神和好，然后才讲生。 所以假如这个生是出生的话，应当是先讲出生然后才讲死，其实他不是这样，他把它倒过来，先讲死然后才讲生，所以这里的生是讲复活而不是讲出生啊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在书篇第五篇也有一样的讲法。我们看书篇第五篇，书篇的第二篇第七节，二篇七节，受膏者说：“我要传圣旨。”耶和华曾对着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天生你。”受膏者就是弥赛亚，就是基督啊。他传神的旨意，就传福音救人。耶和华对我说：“耶和华对耶稣说，对神的儿子说：‘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天生你。’这个生你，按照字面上看，好像出生。其实这个不是讲出生，这个是讲复活。我们看使徒十三章保罗的解释，《使徒行传》的十三章三十三节，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三十三节，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。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：‘你是我儿子，我今天生你。’保罗为了证明耶稣复活，根据诗篇二篇的预言，那二篇这里所说的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天生你”，是刚才我们所看的第七节一样的内容啊。保罗说引证诗篇二篇七节，证明耶稣已经复活。啊，诗篇二篇七节所说的是“我今天生你”，按照字面上看好像就出生，但保罗解释成复活，没有解释成出生。为什么诗篇讲生，保罗解释复活呢？这个就一种试图两种说明：出生得生命，复活也是得生命。所以虽然诗篇上讲出生，保罗解释复活也可以啊，因为是得生命一样的结果了。出生也是得生命啊，复活也是得生命啊，一样的结果。所以一个是两种不同说明。因此我们说洗礼有重生功效，也有复活的功效，这个一样的观念啊。因为重生得生命，复活也是得生命啊，并不等于得生命的重复，两处都不是的，是一处而已。但一种是两种说明，怎么样？啊，后面。会得救，对你说，那些回教的会得救。那你说他什么？啊？历史错误。哦，历史错误不能应用太广了。啊，历史错误不能应用，为什么？好，你说，我明白你意思吗？如果你说讲历史错误啊，拜佛教是历史错误了啊。对了，所有的宗教都历史错误了，他都没有责任了啊。不能这样讲，我所说的历史的错误啊，是信耶稣没有错，拜真也没有错啊，主是怎么样信才得救，他搞错了，是传给他传错了啊。那么回教他不是信耶稣啊，他否认耶稣啊，他都信阿拉啊，信阿拉，他叫阿拉哈，就是否认基督教了。回教徒认为犹太教是在死对敌，基督教也包括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认为基督的恩典就是犹太教，所以他不但要否定犹太教，也否定基督教。将来发生逼迫时候啊，我常常这样想：将来逼迫发生时候啊，回教是一个很强的力量。回教从一开始到现在，他走的路线就是武力。那个摩哈梅德，他传这个回教时候啊，就是一手拿苦兰经，一手拿刀，不信就杀啊。这种宗教出于神吗？ 是啊。其实你的讲话跟我没有冲突的，啊，你的话我也是赞同啊，没有冲突啊。我早上讲过啊，如果神跟神的原则来审判，他们不能得救，因为他们首先不合圣经规定啊，走错路啊，啊，不合圣经规定。所以如果神要这么样坚持圣经的话，全部灭亡，一个都不能得救，因为得的不是靠行为，靠一次救恩啊，你一次救你。你接受错误的改变福音啊，不是所谓的传下来那个原始的传承福音啊，是被改变福音啊。所以假如神呢坚持这个来审判的话，他们行的不管多好，不管为是多大的牺牲都没有用，都落空了。刚刚你讲打倒霉了啊，倒霉哈。那么如果神要怜悯他们，我说如果没有肯定啊，我说退一步比较客观的讲啊，如果神要怜悯他们啊，不是故意走错路，而是带领他把他带错。那这个带领他带错不能应用在每个不同宗教了，只有基督教了，因为基督教一样没有得救宗教了，耶稣也没有救主嘛。那么他们信耶稣这个对啊，他们这边也是对啊，只不过说信仰走他路而已，而是把他带领人带错了。啊，带领他也不是故意带错，这个是从天主教开始1700年前到现在，已经错很久了。那没有个真理的比较，他们以为他们是对的，啊，那我刚刚说，我早上说过，他们有信心的，有爱心呐，啊，并不等于说因为他们的行为得救，因为他们行为是从信心出来的啦。如果说行为好就得救，那不信的书也可以得救，因为不信有的很善良啊。可是不信的书的行为不是信心的表现，是良心的表现。他良心的认为这样心里平安才去行善，不行恶。那个是良心的缘故，不是信心缘故，因为他没有信耶稣，怎么会有信心？可是那些基督教，他们为耶稣牺牲，有爱心，有好行为，那个是信心为出发点了，不是良心的出发点了。信心认为需要这样，神才喜欢，所以他们对神还是有很坚强信心，因为有这信心才有行为表现，所以他们还是靠信心得的，不是靠行为。行为是信心表现了，信心是原因的，行为是结果了，必然表现，必然结果啊。所以我是说，假如神要退一步来考虑，他们是啊把他带领人带错了啊，不是故意走错路啊，又因为他信耶稣，其实真的是为耶稣有很大的牺牲，而且信心爱心各方面表现得很不错，只不过说信仰走岔路，是有人把他带错。所以假如神要这样来怜悯他们，也许他们能得救。那么神会不会这样做呢？我们不保障，我们不肯定，因为我们不是神。那假如神按照神的原则来审判，他们全部灭亡，没有一个得救的，因为他们是信仰不合规定，没有按照规定来，怎么会得救呢？啊，那我说神有公义的一面，也有除外一面，故意除外两面都有。如果神坚持公义的审判，他们不能得救；如果神用怜悯心来啊给他们啊考虑啊，因为他对待错才这样啊。那他不是光明信徒，他真的有信徒的表现啊，做得很好了啊。如果神要这样考虑的话，也许能得救，也许啊，我们没有肯定啊。你用这种话来跟别人讨论了，他们大概会接受了。假如你很坚持说一定灭亡，很多基督教的信徒说好，不要谈了，我们灭亡了，你得救了，不要谈了。 你就输是一个人了、啊，输一个人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前书九章，我们看那个哥林前书第九章。第九章二十二节，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为要得软弱的人。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。无论如何，都要救些人。还有这个二十节啊，二十节，像犹太的，我就做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。像律以下人，我虽不在律以下，还是做律以下的人，为要得律以下的人。二十一节，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前面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树下啊。这个是谈到保罗为了要得人，他常常站在对方立场替他们想，而且跟真理没有抵触的地方尽可能让步啊，尽可能让步，为了得到这个人啊。那为了得到这个人，我们跟没有信耶稣的人谈道理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一直否认你拜偶像不对，你拜祖宗的牌也不对，他们很多人会生气不跟你谈。我们先肯定你拜祖宗这个动机是对的，动机是对的。拜祖宗怎么不对呢？动机，我讲动机是对的了，方法不对而已了。动机是对的，为了孝顺嘛，啊，为了孝顺我的祖宗，我来拜他纪念他，这个动机没有错，应当先肯定他动机，然后才说动机虽然是对，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吗？哦，我们再提醒他考虑是不是有别的方法呢？啊，能够达到你的动机的要求，又能够更有功效、更有意义，不是更好吗？提醒他一下。如果你不是这样跟他谈啊，一开始就说你拜祖宗不对，这个拜偶像就拜魔鬼怎么样？他很多人不跟你谈了、啊。如果他有修养，不跟你谈了、啊；如果他没有修养，就跟你吵起来，恐怕你会被打，说不定啊。所以我们跟这个外邦人谈道理说啊，你不一开始就说你拜偶像不对，偶像假神，拜偶像拜魔鬼，你拜祖宗牌位，这个拜偶像怎么样？这个不要这样，先肯定他拜祖宗牌位，这个动机是对，或者是说他拜偶像动机也对，为什么？他求保佑啊，他求保佑有什么不对呢？啊，他拜偶像为了求保佑，因为他感觉自己很不保障，财产生命都不保障，我需要一个依靠，有一种宗教先依靠拜偶像，这个动机也没有错啊。问题是他方法错了，他找的神的对象也找错了，所以我们先肯定他的动机，然后才提醒他的方法，提醒他的这个拜的这个神的对象到底是不是真神，这样啊、哦，这样来跟他开导，他们比较容易接受。那么对一般基督教也是一样，我们被开导说你信那个教会没有用的，那个道理错了，那个不能得救了，那个灭亡了，一般基督教是魔鬼集团了，哦，如果做这个搬出来哦。很多人不会跟你谈的、啊，哦，你们太骄傲了，你们心太狭窄，哦，你们才真的，我们是假的，哦，你们才对我们灭亡，他都不想跟你谈下去了，你就输弃这个人，啊，所以我刚刚所说那些，我们不是肯定说他一定得救，啊，我们是说，啊，看神怎么审判啊，假如神按照神的原则来审判，他们没有用啊，没有办法得救了，那如果神的考虑啊，他们是被带错才这样啊。那么他不是挂名信徒啊，他心里也很好啦，爱神爱人，怎么好多好的表现这些哈、啊，这些也是个事实嘛哈、啊。如果神要考虑他这一点的话，也许他可以的。我们讲也许，我们不肯定了哈、啊。那么我们跟一般教这样谈时候，我们在提醒他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因为你现在已经听了，你已经听了，你已经明白。如果你还不相信，你就被定罪了。啊，你不能够说你不知道哈、啊。今天民国几月几年几日，现在几点？电脑都有记录的了哈，将来神审判时候啊，给你看电视，给你看电脑的记录啊，你没有办法否认啊。所以你现在啊有疑问你提我们再讨论，你没有疑问等于你已经接受了，你就不能拒绝了，你以后要继续来问他怎么样啊，这样给他开一条路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不肯定他们得救啊，我是说看神怎么审判啊，因为我们谈论道理要比较客观的。主观太强的话，不管你跟什么人谈道理，主观很强啊，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啊。我们尽可能客观一点啊。好啊，那个助理说， 前十五章三十五节，是不是？好，哥林前十五章三十五节，或有人问属灵人的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？三十六节，无知的人呐、啊，你所种若不属就不能生。三十七节，定理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象，不过是主力，即如麦子，或是别样的谷。三十八节。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族类各有自己的形体。三六九的，凡肉体各有不同，人是一样，兽是一样，鸟又是一样，鱼又是一样。四十节，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，有地上形体也有地，天有天的形体也有地上形体，但天上形体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荣光又是一样。四十一节。日有日的荣光，夜有夜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就像那些的荣光也有分别啊。这一段谈到将来复活的时候，动物、植物、灵化各有各有不同的形象。那么人的复活也是有将来的一种荣耀的形象啊。也就是说，万物灵化。那么这万物灵化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很清楚，我们等一下才看回来罗马书第八章啊。万物灵化就包括这些动植物，动物跟植物都在内，都要灵化成属灵的形状、属灵的形体。那这个二十一四十一节啊，注意谈到日月星有不同的荣光，因为有的星比较亮，有的星不太亮。四十二节说，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就是说复活的人的荣耀跟日月星一样，也有大小分别。有的人复活荣耀很大，有的人复活荣耀没有那么大，因为个人在地上表现不同，像那复活所得的尊贵荣耀也有差别，因为是公义审判，教会的首先报应个人啊。所以四十二节说，水的复活是这样，所动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。这个所动就比喻埋葬，因为我们种东西是地外的洞，然后把什么放在那边土掩盖叫种，属人也是一样，把地挖一个洞，把棺材放在那边，用土掩盖，这个叫埋葬啊。所以所种的比埋葬的，所种的是，但身体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，变成灵体了，不朽坏了。事实上呢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啊。复活是多少？所种这个身体啊，这个肉体、血肉主体，这个是羞辱的，没有荣耀的了。那复活以后变成荣耀的身体，所种是软弱，身体是软，肉体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灵强壮。属灵的身体复活以后啊，它是强壮的了。所动是血气的身体啊，我们现在这个血气身体呢，复活的是灵性身体，复活以后我们就变成灵性身体。若谁的身体也必有灵性身体啊，我们现在有谁的身体，将来也有灵性身体啊。那十五节谈到两个亚当，哎、啊，首先的亚当是用尘土造成的，成了有灵活人；末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啊，叫人活的灵。这个有一个不同的地方，所动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。这个有灵活人，我们啊已经讲过叫活魂啊，言论就是活魂。有灵的活魂就是说他魂有生命，后来到属气就犯罪的属气了，就没有这个属灵生命了。那末亚当成叫人活的灵，就是说他有能力叫已经属灵活过来，就是借着信耶稣受洗，我们的魂复活。亚当犯罪魂属气的，成为有灵的属人了，不是活人啊。那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就复活了，就得了属灵生命，我们的魂就活过来。耶稣有这个能力啊。十六节，但属灵不在先，属血气在先，以后才属灵呢。就是亚当先造，然后耶稣才出生啊。亚当离耶稣大概有数千年吧。十六节，头一个人出于地，乃属于土，叫亚当；第二个人出于天，因为耶稣从天上来。十八节，十六八节，那属土怎样，凡属的也是怎样。属土怎样，就亚当怎么样；凡属土怎么样，就属于亚当也是一样。亚当犯罪，结果属气的；我们属亚当的祖孙也都一样，犯罪属气的。属天的怎样，凡属的也是怎样。属天怎样说耶稣基督，他胜过罪，而且从死里复活。属天的，凡属天的，就是信耶稣的，也要一样胜过罪，而且从死里复活。十五九节，我们既有属天的形状，将来必有属天形状。我们现在属土的形状就是个血肉主体了，将来有属天的形状就是灵体了。五十节，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血肉主体不能成了神的国，必朽坏，不能成了不朽坏的。我们这个是血肉的身体，天国是属灵的。我们这个必朽坏的天空是不朽坏的，所以要改变，改变成属灵身体，改变成不朽坏的灵体，才有办法承受不朽坏的属灵的神的国度。 所以是五十一节一节以下的讲到复活，讲到改变。五十一节，我如今把一点奥秘术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哪需要改变？睡觉是属气的，啊，我们不全部睡，全部属气，有的没有属气，活了一出来就活着改变。属气的人要复活，活着的人不属气，活着改变啊。五十二节，就在一霎时，大眼珠间，号筒莫住吹响，说：因为号筒小，使他复活，使他不需要，我们也要改变啊。就天主来吹号筒。最后一处的号筒响说，已经属灵要复活成为不朽的灵体，我们要改变。我们活到那个时候还没有死的话，活着改变成为属灵的人，不经过肉体死亡的这一段。五十三节，这个必朽化的就是这个身体，怎么变成不朽化就是灵体？这个必死的就是这个身体，变成不朽不死的就是灵体。五十四节，这个必朽化的就是这个身体，变成不朽的就是灵体。这个必死的就是身体，即变成不死的就是灵体。那时，现在所地属被夺胜，他们话就应验啊。属被夺胜，他们被什么夺胜？被福音夺胜，耶稣基督救恩夺胜，夺胜死亡，夺胜罪恶，这个就应验了。所以耶稣来说，我们都要复活啊，属气的要复活，活着的活着改变，没有经过死亡。这个说属被夺胜的话就应验了。五十五节，主啊，你夺胜权术在哪里？我们可以向主夸耀，你的夺胜权在哪里？主啊，你的独国在哪里？不存在了，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祝福了。五十六节，死了独国的罪。啊，因为你有罪，所以死了领导呢，被毒钩勾掉、勾住就跑不掉了啊。所以死了毒钩就是罪，因为你有罪，毒钩就领导你，你就跑不掉，就一定死亡。罪的公价是死亡，罪的现在就是立法，因为立法是审判人、定人罪的。你既然有罪，立法就定你为罪，死就领导你。五十七节，感谢神，是我们靠着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，借着耶稣基督救恩得胜什么？得胜罪的权势，得胜死亡啊！所以我们要复活，我们要改变。五十八以下这个跟没有关系的，从一上面一组讲，现在五十七节都在讲复活的问题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有血肉的身体的，将来也有属灵的身体啊，复活变成属灵身体。那么这个属灵身体，按照这个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的记录啊，很奇妙的啊。我们看路加二十四章，二十四章的三十六节以下。三十六节谈到耶稣复活下面的显现，说愿你们平安。三十七节说他们惊慌害怕，以为所看的是魂，这个魂是翻译错误，英文译本翻成灵，灵言论也是灵啊，言论跟英文都是灵，中文翻魂，因为中国人魂跟灵的观念不清楚，常常翻错啊。他们也是看到一些灵，三十八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，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？三十九节，你们看我的手，我的脚，就知道这实在是我。摸我看，魂没有骨没有的魂，这个也是犯错了，也是灵才对。灵没有骨没有肉，你们看我是有的啊。他们一看到耶稣的灵，耶稣不是的，我是身体，不是灵的。灵没有骨都没有说我有啊，你摸摸看啊，骨头硬硬，肉软软，摸摸看啊。四十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。四十一节，他们正喜的不敢信，并且希冀。耶稣就说：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东西没有？四十二节。他们便有一片烧鱼，十三节他接过来在那面前吃了啊。这里谈到耶稣复活以后变成灵体，隐藏就看不见，显现就看见。这隐藏看不见，显现看得见。我们同样看这个二十四章的三十一节，二十四章三十一节，他们眼睛明亮才认出他来，忽然耶稣不见了啊，忽然不见了，隐藏就看不见了啊。然后三十六节又说他又出现了啊，这个灵体是隐藏你都看不见，显现你在看见，要让你摸可以摸，骨头硬硬做软软，不让你摸你摸不到，要吃也可以吃，不吃不会饿，要喝可以喝，不喝不会渴啊。有人就想，灵体有消化系统吗？有排泄系统吗？假如灵体没有这些排泄系统、消化系统，怎么处理呀？我们不要替耶稣担心太多，耶稣能吃就能处理了。所以灵体就是显现你的看到，隐藏的看不到，要让你摸你可以摸，不让你摸你摸不到，要吃喝可以，不吃喝也不饿不渴。我们现在吃是为了生命的延存，延长啊，为了生存，为了营养要吃东西啊。可是灵体吃东西啊，不是为了延长生命，而是为了一种享受啊，吃是一种享受了，不是单为了维持生命啊。所以很多人看你像到天堂去，那边有很多的水果啊，很多水果，还有那动物在那里啊，意象当中这样讲啊，我是没有看过啊， 以前那个陈良坚长老，台东教当教，后来移民到美国，他已经离世大概两三年了，哦，可能数年有了。那陈良坚长老他以前在台东教教我负担台东教，他有一次问我，你有没有看过异象？我说没有。我问他你有没有？他说他也没有。啊，然后他说他常听信徒见证说看异象，他都没有看过。他问好多传道人，好多长老说你有没有看过？都说没有。所以他问我说，我说没有啊，他说他也没有，很受安慰的啊。啊，然后他就说啊，我们这些人，神大概说你不必看了，你圣经已经懂那么多，还需要看吗？哦，那些信徒圣经懂得不太多，需要用异象来帮助他信心呢。啊，我说这个也对啊。所以我们常常听信徒见证都看异象啊，听什么声音看什么异象啊，很多奇妙的见证啊。那如果传道人当然就可一看这么多异象见证，也许有人说你编出来的。因为你圣经懂太多了，就把你圣经里面一些道理编一个故事，说你看到什么东西啊？也许有人会怀疑。那如果是信徒，他圣经懂很少，他讲的意象，圣经也有这样的根据啊。哦，大家都更看，这个真的看什么意象？大概是这样。啊，好，这个是题外话。好，那么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？没有摸到，我没有摸到你的牙齿啊。没有抓到痒处，对的，大很多，对，